北约安卡拉峰会落幕，泽连斯基的风头居然盖过了川普。说真的，泽连斯基只是北约的外人，但他受到的超规格礼遇完全就像自家人，甚至像是 C 位主角。他可以携夫人出席埃尔多安主持的领导人正式晚宴，登上全家福合影，与川普的单独会谈，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发表联合声明，都是列入专属时段的正式安排。在防务工业论坛上，作为非成员国代表，做了本届峰会首个主题演讲。对比一下同为特邀代表的韩国总统李在明，仅能参加合影，而且被礼貌性的安排在边上角落，晚宴也没得参加。日本更不用说，连合影都没捞着。如果这些还只是面子上的风光，泽连斯基的风头之盛更在于他的满载而归。川普当场宣布授权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，这是峰会最大的头条。北约32国承诺今年700亿欧元军援，明年不低于同等水平。乌克兰与丹麦、荷兰、爱沙尼亚签署无人机协议。韩国总统李在明首次会晤即承诺1亿美元的援助大礼包。两天近20场双边会晤，日程满满，收获满满。可以说，泽连斯基的深入参与度、高光曝光度、议题相关度，明显压过东道主埃尔多安，甚至盖过北约的大 boss 川普。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四个维度撑起了泽连斯基的风光无限、风头无两。一、俄乌赢得尊重。泽连斯基的风头首先是乌克兰的风头。今年俄乌战局逆转是一切风头的源头。乌军越歼俄军30000人，其无人机深入俄境，连续摧毁炼油厂、军用机场，打得大俄居然全国缺油，普京焦头烂额。乌克兰与丹麦、荷兰、爱沙尼亚签无人机协议，美国也要买乌克兰的无人机，这不仅是真金白银的订单，更标志着对于北约，乌克兰从单纯的受援者变成了技术输出方、军事合作者，这是战场打出来的风头，是真正的赢得尊重。二、欧乌扬眉吐气。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乌克兰离不开欧洲，现在欧洲各国达成基本共识，欧洲安全离不开乌克兰。乌克兰用4年半的实战替整个欧洲顶住了俄罗斯的战略压力，还打出了胜利的曙光。更让欧洲扬眉吐气的是，当初欧洲各国顶住川普施压，坚持援乌，现在乌克兰没倒，甚至翻盘在望，实在是替欧洲在与川普的分歧较量中大大的长了脸。三、美乌刮目相看。一年前，川普在白宫羞辱泽连斯基，一年后他在安卡拉态度翻转，亲口承认，从椭圆办公室到今天，我们发展成了很好的关系。这不是川普的良心发现。泽连斯基在峰会前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了句大实话，川普总统倾向于站在赢的那边，这话听着像调侃，实际上是精准拿捏。之前川普总想绕过乌克兰跟普京单独交易，11亿4亿，乌克兰变强了，欧洲变硬了，大俄与普京变软了，川普刮目相看了。你可以说川普势利，但你也先得有那个势啊。四、个人长袖善舞。我们可以说以上种种成就了泽连斯基的风头，但同样可以说是泽连斯基成就了以上种种，而且是泽连斯基让乌克兰的赢、乌克兰的势在北约峰会上清晰呈现。论坛演讲他反问全场，把一个拥有如此防御能力的国家挡在北约门外，你觉得对吗？面对川普，你愿意去莫斯科见普京吗？这样的试探，他笑着说，那你有太多乌克兰的无人机，太危险了。这样的回答自信幽默，胜券在握。通过峰会，他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冰释前嫌。一个月前，纳夫罗茨基收回了波兰授予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，两国关系跌到冰点。在安卡拉，两人取得共识，俄罗斯仍是波兰与乌克兰共同的威胁。不说4年多来泽连斯基的坚韧果敢早就赢得欧洲各国的赞誉，他在北约峰会上的主角光环、 C 位风头，当然也与他的外交手腕、个人魅力密不可分。话说回来，所谓风头不过是我们旁观者看热闹的一种谈资，真正有意义的不是风头，而是风向。聚光灯的朝向固然体现了个人的风头，但更是俄乌战局逆转、国际格局重构的风向标。关注我，我们一起换一个角度看世界。